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3年6月26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温泉城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26，历时1小时20分钟。谢谢您，约翰逊弟兄。晚上好，朋友们。今晚能在这里实在是一份极大的荣幸。那其中一件事是能回到阿肯色州，那另一件事就是在这个营地，我相信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参加的第一个营地聚会。那我受邀过来要跟你们一起开始，那我一进来就听见你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聚会，我为此非常的感谢神。那刚才跟我儿子从路上过来，我们谈到几年前我第一次下来阿肯色州的时候，那是在我聚会的时候初期。那我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阿肯色州是传福音形式的那种聚会，从那以后已经7次环绕世界了，现在又回到了阿肯色州。这就像这个假币总是要被退回来。无论我去到美国的任何地方，我想只要我问这里有从阿肯色州来的人们，那我总是有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那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我总是说我相信在阿肯色那些蓝衬衫底下跳动的都是一些最真实的心，非常好的人。我爱你们。我为今晚能有机会回到阿肯色州这里跟你们在一起而感谢神。我想我们这次大会还剩3个晚上，有机会进来表达我对耶稣基督的爱，跟你们众人和我们在这里的一群优秀的弟兄团契，有许多人是我不认识的。那我刚才四处观看，见到了一个我认识的，那就是杰克摩尔弟兄。那我刚巧看见摩尔姐妹，刚好认出了他们，我们确实很高兴能在这里。那我知道经过了一整天你们必定累了，你知道是身体上的劳累，我们绝不会厌倦了赞美和称颂神的良善，他是何等的奇妙。但是那经过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时，我来到这里我是那种给人感觉一讲就讲很长时间的传道人。但我想现在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次大会的时间很紧。毫无疑问在整个大会当中，你们整天都能听到很出色的讲员。然后当我在台上站在所有这些优秀的讲员面前时，我觉得非常的渺小。那站在这里，那刚才跟我握手的其中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这是你们在这个教堂里举行的第一场聚会。那我这样称呼我不知道怎么准确的来称呼，那是你们是叫殿呢还是教堂啊别的什么。那我们确实很感激能有机会走进一个新的教会，一个被盖起来赞美和荣耀神的地方。那太好了。我们刚返回来不是返回来，而是因孩子们学校放假而回来。我们现在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里非常的热。但我们发现家里比那边还要热一点，因为湿度很大。那逐渐习惯了那里的空气之后，那这让我们有点受不了。那么回到家乡，那上个星期天举行的第一场的聚会，我们看到主耶稣继续在会众中间行出的大爱和能力的工作。15年前我在阿肯色州这里向你们传讲的同一个福音，我仍然相信同样的东西，我一点都没有改变它，它就是基督。那星期天在教会里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刚才四处观看，恰好就看见了身上发生了神迹的那位先生。那知道我们大家都喜爱夸主耶稣，那我们爱怎么做？ 那一次有一个妇人告诉我，她说她能在我身上找到的唯一的一个过错就是我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如果夸耶稣是我唯一的过错，那我肯定能去天国了。那她不认为耶稣是神，那她想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一个哲学家先知或那种类别的人，但我说他是神所以我们他说我能向你证明他不是神，我说我相信你做不到，他说我能证明他是神，我说我承认他是人，但他既是人又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神，我说他过去是神，他现在还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我要用你自己的圣经来证明这点。我说好的，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在去拉撒路坟墓的路上，圣经说耶稣哭了。我说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说那如果他哭了，这就证明他不是神。我说女士，你的论据比用饿死的小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我说你很清楚这点。我说当他去到拉撒路的坟墓哭了时，他是人，是的，但当他挺直他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那比人大多了。我仍然相信他是那样的。星期天那讲话的时候，那我正请会众在教堂里转过身去互相的握手，那有一个亲爱的朋友我很爱他，他刚到教会，他和他妻子是个注册的护士，他自己是英国人，那他妻子是挪威人，那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这位弟兄心脏有一点小问题，那非常好的基督徒，也是个有知识的人，那他长期做会计工作等等，那他转过身去，当他转过身时他心脏病就发作，他跌倒在地板上死了。他妻子是个护士，那赶快抓住他摸他的心跳说他死了。我看着他的脸非常的青，他的眼睛翻到了后面，不是闭着眼睛，而是眼睛向前突出。那我走过讲台要让听众安静，当然在那种情况下许多人想要帮助姐妹和她的丈夫，那有人把东西盖在她头上，是放在她头底下，我摸了她的心脏，那把她手上的脉没有脉搏，那僵硬的像块木头。然后我跪下来祷告主耶稣，我祈求你把我们魏弟兄的生命还给他，他的心脏跳了四五次又开始正常跳了，那他活了过来想要说话，那他讲不出来，那当心脏停止跳动时，血液停止了流动，血液正常循环还需要一些时间。我听见了他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就回到了讲台。魏弟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站起来，然后会众看看这人是谁，那就是星期天早上心脏病发作倒下去死了的那个人。他妻子魏姐妹当时就站在那里把他的脉要看，然后看到他，所以我那对不相信这些事的人来说，那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见过许多次主耶稣叫死人复活，那对我们不是什么新的，所以我认为夸耶稣是好的，但我想你所夸的应当是事实，所以我看见过主在最近15年里许多绝无错谬的叫死人复活的事例，特别是在墨西哥，那摩尔弟兄和我站在墨西哥城，一个小婴孩早上九点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死了，死于肺炎，那这个小妇人不能让他去到那点，已经把所有的祷告卡发光了，上来的时候我必须叫号码，那再没有祷告卡了。这个讲西班牙语的姐妹，我猜大约是25岁，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孩，那天下着雨，她把婴孩裹在毯子里，前一天晚上有一个瞎子年纪可能跟我父亲一样老了，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或许有70岁了，瞎了，我为了祷告的时候他就恢复了视力。那天晚上讲台大概跟这个宽度一样宽， 哦，围巾呢，啊，帽子以及人们放在那里的旧衣服堆得老高，有两三英尺高。那这个小妇人杰利想要上台去，那我儿子彼得保罗过来说，爸爸，我有将近300个管理员在那里，这300个人都拦不住那个小妇人，她抱着一个裹在蓝色毯子里的死婴。我说，那我对杰克摩尔弟兄说，你下去吧。那杰克摩尔弟兄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不是想说我们样子很像，因为他是那么英俊的一个人，但有一样东西，摩尔弟兄和我的头型都是一样的，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我想他从来不认识我，那他们是用个绳子之类的东西把我放到台上的。那于是我打扑他下去为小婴孩祷告，那我想他绝不会知道有什么区别的。于是我又开始讲话，那 Espinosa 弟兄，那他们许多弟兄都认识的，他来自西海岸在做翻译。那这是在墨西哥城外面的斗牛场上，我朝听众看去，看见一个墨西哥婴孩正坐着向我笑的异象。于是我说，带女士到这儿来。于是按手在死去僵硬冰冷的小身体上，那她的脚就开始踢的，开始喊叫，那她又活了。我打发一个送信的，就是 Espinosa 去跟医生核实，咱把这件事写出来之前要拿到一份声明。医生写了一份书面的陈述，说那个婴孩早上9点死于他的办公室，而现在是晚上大约10点半，孩子今天仍然活着，健康良好，尊贵荣耀归给神。那看到了许多事发生，我们本不用说起我们的贝弟兄，但事实就是事实。那神做那些事儿，不只是为了那他要这件事显明，让人们知道他爱我们。那借着神的恩典，贝弟兄今晚就活着坐在我们中间，我们为此而感谢神。那我想既然进到了营地，那就不想打断这美好的时光。那贝利今天下午告诉我说，啊，说到真正老式的五旬节，等你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他们唱歌就像他们拥有那个经历已经有50年了。我说我猜他们一些人是有50年了，对的，啊，我真喜欢参加那样的聚会。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那我们刚刚参加了这个聚会，那我就像我过去讲的关于钓鱼的那个小故事，我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钓鳟鱼，那在山顶上我有一个小帐篷搭在那里，啊，那些 A 字形的帐篷，那来自政府的小三角帐篷。我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树丛下有许多的鳟鱼，那里有一棵柳树，那每次我想要甩鱼线都勾在了柳树上，所以那天早上我起来要早点上去那儿，我想我要砍掉那些的柳树。那如果我杀了一条鱼，我就会吃掉的，否则我就放掉它。那整个星期我都自己照顾自己，我独自一人在那里。那天早上我出去了，在回来的路上，一头母熊和两头幼熊闯进了我的帐篷。哦，说到破坏，他们可真是破坏到底了，他们把一切都给撕碎了。那我想呢，当我回来时听到了一个响声，我朝我经过的树丛四处观看，那老母熊他们正闹得开心，翻箱倒柜，他看见了我就跑出去了，向着幼熊咕咕叫，其中一头出来了，另一头却没有出来。小家伙很年幼，那只有这么高，他像这样坐着。我想是什么让小家伙如此感兴趣呢？那我就绕过去看，我喊道，出去出去，他还是坐在那儿。那我想，那我留意着老母熊，因为你知道要是你欺负他的幼崽，他就会抓你的，你知道。所以我观看，有一棵树相当近，你知道，那我一把生了锈的手枪放在帐篷里，那或许当时已经被拆散了。不管怎么样，我不想开枪打死老母熊，撇下两个棍儿在树林里。于是我留意着这棵树，要绕过去看看小家伙对什么如此的着迷。那你知道我喜欢煎饼，那我们大家都是南方人不是吗？那他们南方人叫烙饼，那你知道，那我真的喜欢他们。我知道我不算是为了工会的，我可喜欢倒糖浆了，我真的是给他们受尽，把糖浆倒在他们上面。我不喜欢只是撒一点点，像你们这些地方的人做的只是撒一点点，那我喜欢把糖浆倒在上面，那你知道，把他们厚厚的浇在上面。那我有一桶半加仑的上等的高粱糖浆， 这头小熊把盖子掀掉了，它正在享受我的糖浆呢。那我一直在边上注视着它，它把小爪子伸进桶里，那你知道呢，它不知道如何把糖浆取出来，于是把爪子伸进我的糖浆里，然后把糖浆抓起来，那糖浆流下来的时候它就舔它。我告诉你们，当我最后走过去引起他的注意时，他看着我，他看不见我了，他头顶上全都是糖浆，从上到下，他的小肚子也都满了糖浆，他的眼睛他甚至都睁不开眼睛看我，你知道，那他想睁开眼，然后想睡了那些吃的不会却有罪的。那这样我想起了一场美好的五旬节的聚会，当我把手臂伸进大约那么深满了五旬节蜜的那个蜜罐里，你知道，那你知道这件事的奇怪之处在于啊，当小熊肚子吃饱了，把我的桶舔了个净光，他就走到他妈妈和兄弟那里，妈妈熊妈妈就舔他。你知道，我真希望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蜜，当我们回家时，那些没来的人会从我们身上舔一些我们的经历，告诉他们主在温泉城这里行了何等大的事。主祝福你们。那我想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及时进来或别的事宣布分发祷告卡为别人祷告，那卡上有一些的数字把他们叫出来为什么祷告。我喜欢那样，因为这给了我一个晚上来熟悉一下，所以明天晚上我想他们要分发祷告卡，那在下午的某个时候对吗？是那么已经六点，明天晚上六点钟。我想今晚我们要在这里取出一段的经文来读，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主要告诉我们的事。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对这圣经的作者说说话，让我们低头。在我们祷告之前，你们低下头，所有的忧虑，白天的嬉闹，我们所有的一点幽默，让我们现在把他们都放在一边，因为我们正在就近网。有任何特别的要求想要被纪念吗？那你只要举手说，主啊，只要在你的内心深处持守住你的要求。我们的天父，全能的神，我们把这视为极大的荣幸，就是进入主的会众中，一起团契见证，讲述你所行的大事和我们所去过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四章，门徒回来讲述主所行的事，他们都祷告，他们聚集的地方就震动。神啊，我们今晚不那么渴望看见房子震动，但我们想要你来震动我们。主啊，震动我们的悟性，震动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心里的悟性，使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能更有决心来侍奉你，使我们能感觉到一个清新的五旬节的同在，让圣灵重新浇灌在我们身上，就像50年前在阿肯色州的这些树林里，当时祖先们骑着马，坐着马车经过这里，传讲这个福音。主啊，愿我们这里这些你差来的肩负伟大重任的人，不以这伟大的事业为耻，而是愿我们沿着那些走在我们前面之人的脚印行走。主啊，来扛起主耶稣的旗帜，愿其他还没有接受这个伟大救恩计划的人，这救恩是神在圣经里为我们制定，通过旧约一路预告，而且是今天我们正在享受的。主啊，愿我们中间有一个大的震动，一个信心的更新和努力的更新。主啊，我为这次大会和这群仍然持守的人而感谢你，在这个临到地上要试验那些宣称是基督徒之人的试炼时刻，愿我们在末了被发现配得进入创世以来主为庶民所预备的喜乐中。祝福你的道。主啊，请纪念每次举起来的手，你知道那动机，你知道那目的， 你知道那只手背后的要求。现在我祈求你应允每一个人，愿每个举手想要更多救恩或更近的与你同行，我知道你是他们救主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愿他们绝不离开这块地直到那个要求被应许了。对那些生病有需要的人，神让我们祈求有那么一阵医治的浪潮扫过这个地方，以致来到这块营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没有一个是以他们进来的样子而离开的。你能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把他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表明你是站在拉萨路坟墓边把他从死人中间呼叫出来的同一位神。父啊，让他们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当中站着一个在几天前从人在今生所不知道的土地上被叫了回来，我们为此而多么的感谢你。当我们查考你的道时，请祝福我们大家，因为你的道确实就是真理，你和你的道是一，他们不可分开。我们祈求你的祝福降在我们身上，父啊，我们等候你今晚来对我们说话，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如果你们愿意，我想翻开经文等等。那我躺在床上睡着了，接着你知道比利上来说我们去吧，我说你是说到了礼拜的时间了吗？我必须取出我以前所用过的一堆的经文要在今晚讲。那我以为可能是分发祷告卡为病人祷告等等。那从我进来起，我注意到了两个人躺在褥子上，那或许是今晚来接受祷告的。那比利回来说，爸爸我进来的时候没赶上，那我们谈到这些，他说我们要明天晚上再试一下吧。我说好的，那看看你能不能让弟兄们分发一些祷告卡。现在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下第一章，然后我要你们翻到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让我们来读这一部分的经文。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然后翻到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如果这个能算作主题的话，我想讲一个主题，为什么？那这是一个问题。神问了这个问题。神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他是永恒的，他从没有开始，也不可能有结束。永恒从没有开始，也从没有结束，因为他是永恒。神不能改变他的心意，也不能改变他的方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人不可以接受信条，如果他与这道相违背的话，因为我们相信神和他的道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当神说了什么事，当他被叫到现场来做一个决定时， 他不能明天或其他什么时候再收回来。他的一个决定是永恒的，不能被更改。在伊甸园里，当人类犯了第一个罪的时候，神就被叫来为人类做一个决定。他能赎回他失落的孩子再回到与他的团契中吗？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永不改变，就是借着流血的方式。圣经一路下来，他从未改变或变化过，他绝不可能改变，因为那是神的决定，就是借着血。尽管我们试图改变他，我们试图教育他，我们试图使他成为宗派，我们试图用人的法律做这一切，试图改变那点，就像亚当借着无花果树叶等等，但那仍然是一样的，血是团契的唯一场所。所以今晚我们能站在一起，不是作为一个宗派，或许我们许多人是，但我们站在这里不可能代表这一个宗派，我们站在这里团契必须要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我们大家可以是弟兄姐妹。神给人预备了一条路，然而人却拒绝走在那条路上，于是神就询问，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那就是神在那个时候所问的，也是他现在所问的，那也是他在审判时要问的。他们问为什么。那我们开始读的经文，亚哈死后马上有了一个不好的王，一个边界信徒，一个知道什么是对的人，然而却没有勇气迈出去做他知道是对的事。我在想，这个世界岂不也被亚哈们污染了吗？我们生活的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被亚哈们，被那些其实知道要把生命交给神，被圣灵充满，跟随这本圣经的教导，然而却没有勇气站起来做的人污染了。这让我又想起了在索多玛的另一个类似的情况。圣经说，索多玛的罪让罗德的一心天天伤痛，这人的心是义的，他看着地上的罪，他知道那是错的，他们正在做错事，然而却没有勇气为他所信的而站稳。难怪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索多玛和蛾摩拉。今天在全国和全世界的罗德们站在教会里，确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确信他的能力今天还像以往一样的真实，却没有勇气站在讲台上谴责罪恶，因为一些栅栏会将他们驱逐出他们所加入的团契，仍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唯一的解药中。为什么？为什么？亚哈谢是亚哈的儿子，他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家庭里长大，那他不完全是个基督徒，他妈妈是个异教徒，他爸爸从团契之外娶了妻子，娶了个不是信徒的女人。对任何孩子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让他们成长的好家庭，因为不信与信心试图混杂在一起。那如果父亲在信心上是一个真正强壮的人，孩子可能还有一点好的机会，但他没有，他没有。他知道有一位神，他知道有一位耶和华，还有他妈妈的诸神等等，他完全被搞乱。总之他父亲死后，处在这种情形中的孩子就有点混乱了。这不正是今天地上的写照吗？家庭里的一个人往这边，一个往那边，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难怪我们正在制造这么多的少年犯，还有其他各种打着基督教名义出来的东西，是因为没有了合一，没有真正的被呼召出来为神而站稳。那我们发现这个人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一天在某个地方的阳台上走动时，他从栏杆上掉了下来，那或许是喝醉了，从栏杆上掉下来，那可能掉在了地板上， 那撞到长椅上或什么的折断了几根肋骨或摔伤了，疾病可能起于某处的感染或摔伤，那导致了他发烧，他病得很严重。那当然那些日子他们没有现在的药物治疗，那或许医生来了给这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于是他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找一个更高的能力，一个高过医生借着他们的医学术语上所能带来的能力。那他认为那他要去，那他就打发人去见他妈妈，那就做妈妈的是何等的一个功课。孩子通常会听妈妈的，他打发人去以格伦见他妈妈的神巴利西普，他的神像和纪念碑就在那里，他说去那里求问祭司，让他们求问他们的巴利西普神像啊，我所得的这病能好还是不能好。但你知道那个人那真的你能想象吗，一群本该是敬畏神的百姓却让那么一个人来统治他们，就是因为一个不冷不热的情形，是教会所陷入的那个情形，把这么一个人推到了权力上，或者说允许这事儿。我不认为时间改变了很多，他们在许多方面似乎仍是一样的，让这么一个为自己的境况求问偶像给他一些想法的人来统治，来掌管这个国家。那接着你知道在这一切的背后，不管神怎么对百姓转脸不看，他那么做有时候是要看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凡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要受试验和管教。那当一个男人或女人从神的灵重生了，他们里面就有了一个小地方，那是永恒的。有时候你会陷入一个地步，你一切人的感官魔鬼都能借着推理把它推理掉，但当一切的感官都放弃了，如果那个永生不在那儿，你也就跌倒了，因为你可以借着推理使自己离开神。一个声称是基督徒的人没有权利在讲台上，或说没有权利在任何地方的职分与领导上，直到他先爬上了那些的台阶，进到一个他从神的灵重生了的地方，被圣灵充满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以致没有人能给他再解释掉了。当神差遣摩西下埃及去拯救百姓时，他先把摩西带到了沙漠的偏僻处，用40年把他里面所有的神学给他除掉，然后向他显现他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五分钟时间对神的认识，比他用40年学习所认识的还多。那就是今天晚上教会所需要的，就是另一个燃烧荆棘的经历。那些油嘴滑舌的人在那里，经文说末日的两个灵是如此的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一个人应当先跟神去到那神圣的地上，一切的神学，一切的神学博士，一切的推理，一切的无神论者，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把那个给他解释掉。当神降临的时候他在那里，他知道什么事儿发生了，你不能把这个从他里面推理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那里。今天在这种时候，我们在政府、在教会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所需要的就是那种人，至于领导，我们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就是教会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一个被圣灵充满重生了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有更多那样的人，教会看上去就会跟现今时候的样子不一样，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只要我们有更多被神的灵所充满，不去跟随前辈遗传等等的人，那我们发现这个人打发人去那里想要从一个伦神巴利西普得到一个信息，但一直以来神知道他在这么做，他有一个名叫以利亚的先知在那儿，所以他对以利亚说，上去某一条路上，站在路上，那使者正在上来。你看，你无法向神隐藏任何事儿，不管你在做什么，那个人根本不知道 神在旷野的某个地方对以利亚说了话，在某个地方的泥棚里边告诉他说，你去站在那边路的拐角处，对这些人说，告诉他们，回到他那里，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下不了那张床了。那神说，去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做？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什么？是因为神没有先知吗？这个就是你这么做的原因吗？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圣经，你自己的王宫里有圣经，那些祭司就在周围，毫无疑问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过了，为什么你要做如此愚蠢的事呢？我不知道今晚如果基督出现，今天来到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拉到审判台前，他会不会也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为什么我们在政府里争论我们该不该公开读圣经？我们该不该去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呢？我们的祖先不是设立了这个宪法的秩序吗？这个国家岂不是在圣经的原则上诞生的吗？我们不是为了宗教的自由来到这里，要照着我们认为合适的举止方式，照着我们相信是真理的方式，在神里面有这样的举止吗？那你看，我们像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做了一件事，我们任凭一切的东西政治把我们吞灭，而不是尊重我们对我们神的信心，尊重那些为真理而站稳的人。我们任凭我们的政治碾过了那个投票选进一个如此污染了这个国家的东西。我们正在面临审判，有一天神要兴起一位大能的先知出场，在这个时代说话，告诉他们，他们会看到那是神在说话，但他们不会悔改，那将跟那个时候一样。他说，岂是在以色列没有什么？是因为没有神吗？正如耶利米说的一样，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他们无法回答那个问题。当然是了。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这么做呢？为什么我的百姓不得医治呢？我们今晚想知道这个为什么？岂没有圣经吗？岂没有什么？岂没有差别吗？如果神要把人带去审判，他必须要什么东西是用来审判他们的，必须要有某个标准。如果神要用天主教会来审判他们，如果他们用罗马天主教会来审判他们，那希腊东正教会就失丧了，别的天主教会也失丧了。如果他用希腊教会、罗马教会就失丧了；如果他用路德派来审判卫理公会就失丧了；如果他用卫理公会来审判路德派就失丧了。他不可能用一个教会来审判，有太多不同的教会组织了。但他说，神必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耶稣基督就是道，道就是神。他要借着这本圣经来审判他们，因为这就是道，这是神的标准。我们必须达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混乱，这么多的组织，这么多的分歧，弟兄之间的隔离，各种的东西，各种的东西，是因为在基列没有乳香吗？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医生吗？我不知道神会不会也问同样的问题。那不是，那绝不是他们没有医生，他们有，神就是医生。那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神，有一位神，他们有先知可以去求问，找出这些事是什么。但那是王自己顽梗的心意，绝对是的。那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是民众自己顽梗的心意。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百姓一同过红海，在旷野40年喂养他们的同一位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起初所拥有的同一位神，而是民众自己顽梗的道路，他们不想服服，他们不想跟圣经神圣纯洁的生活方式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宁愿属于一个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像世上其他人一样的生活，也不愿向全能神的应许和诫命服服。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那就是事情像这样发生的原因，使人们离开了道，你永远不能得到纠正，直到我们回到正确的路上。那么盖着房子，把房脚立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你永远都不能把房子盖好， 你必须立在根基上，那根基就是圣经，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圣经的教训等等。王自己王更的道路，他不想打发人去那里，那很不受欢迎。神真实无伪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他永远不会受欢迎的，因为所传的福音对那灭亡的来说是愚拙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在这里发现王是顽梗不化的，就像今天一样，一个病人那他躺在那，如果一个病人去看医生，躺在医生的台阶上，那他发了某种要让他丧命的发烧了，那会怎么样呢？医生走到门口说，先生，我这里有药。他说，我不想要。医生说，进来，我给你打针，给你接种。他说，我不要你的药。那医生说，先生，只要你进来，我就能帮助你。他说，我不进来。那人结果躺在医生的台阶上死了，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因为他不愿接受治疗伤寒的疫苗或者得了的什么病，他不愿意接受治病的疫苗，这人就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那这个人，你不能责备医生，如果他有药物能治疗疾病，医生也愿意给他药物，那药已经预备好了。这人走到了医生的台阶，这么近的地方却坐在那里死了，你不能够责备医生，你不能够责备药，该受责备的是那个人，他死在医生的门阶上，然而屋里却有可以治疗他疾病、可以治病的药物。那只是一个比喻，但你知道，神的国度里有药，可以治疗世上一切的罪恶疾病，而人们却坐在教会的门阶上，不但如此，他们就坐在教堂的靠背椅上，死世上下地狱，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位医生的药。阿们，是的，他们绝对是拒绝接受医生的药，所以他们死于发烧。那人们坐在教会里听着神的信息，相信他们，却不愿接受，但不会说我不相信的是对的。一些人会来说并且同意的，说我相信他是对的，但你不愿这么做，瞧你不要死，死在教堂的靠背椅上，因为他们不接受解药，他们不愿意。瞧这解药做了什么，他让那人在人们当中的声望下跌了，那这有点打痛他们了，他们害怕那个重生。那你知道，任何重生都是一团糟的，我不在乎的是什么，是在猪圈里还是粉红色装饰的医院里，都是一团糟。新生也是一样，他会使你做你认为你不会去做的事儿，他会纠正你，但在你能正确之前，你必须经过那个一团糟。是的，阿们。在一粒种子能出生之前，它必须死去烂掉，那就是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不想向世界死去烂掉，以便他们能从圣灵重生，他们害怕那个新生，他们害怕，但是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他除掉了他们的声望，他除掉了他们身上的骨板。我告诉你弟兄，我很高兴今晚有一个接种会把它带给你，把世界除掉，他会使人们像弟兄一样联合在一起，而不管宗派的差别，他会使一个穿工作服的拥抱一个穿礼服的，并呼喊，弟兄，我很高兴看到你，阿们，确定的。但是他们害怕那个接种。你知道，如果你去看医生，拒绝医生开的药是很危险的，恐怕那如果你拒绝药，那就危险了，你可能会死的。那样因着没有接受医生的药，你的身体就会死掉的。但拒绝神对罪的接种，岂不更加危险吗？不久前，那我得了一点小病，有人对我说，Billy， 你在发病期间还持守你的宗教信仰吗？那你知道你相信神的医治，你还持守你的宗教信仰吗？我说，不是的，是他持守了我。 那不是我的想法持守他，而是他持守着我。当耶稣基督的血在哥哥他洒出来的时候，神做了预备，当人最初犯罪时，他就越过了一条极大的鸿沟，他回不去了。神本着丰富的怜悯接受了一个替代物，那就是羊羔或公牛的血。那个替代物持续了多年，摩西站在神的启示下，当时罪甚至还没有断绝，只是简单的被牛羊的血遮盖着，那神的荣耀降在他身上，以致他说话苍蝇就出现了，他说话青蛙就出现了。因为道就是思想被表达了出来，神把他的思想带给摩西，摩西就用话把思想说出来，当道说出来时，整个世界就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我上学的时候，那曾有一段时间，那衬衫上总是染上黑墨水，那妈妈总是把我的衬衫脱掉说赶快拿给我的亲爱的，那他会倒一些煤油在墨水上，那所做的一切只是使墨水散开，那在煤油倒在墨水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大圆圈，那他只知道这样，那是他最好的办法了。但今天不一样，他们制造的一种叫做漂白水的东西，那是一种的化学品，不管什么时候那滴墨水滴进次氯酸钙或漂白水中，那不管是什么，当他一碰到那个，你就再也找不到那个黑色了。发生了什么？第一滴黑墨水在一盆漂白水中，你就什么都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任何的痕迹了。如果我是一个化学家，那这些的词儿可能不完全的符合科学，但我要说，那这是什么？其中的一样东西是 H2O 水，那在它里面有一种化学的物质使它成为黑色，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就是白色，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是从那个颜色歪曲来的。那现在我说，那如果你从那里把它分解，可能你会说啊，它碰到漂白水的时候就变成酸了，那它变成酸了。好的，那么酸到哪里去了？酸回到了，那我们在这点上谈的是色彩，色彩。那你说它回到了分子，那分子4乘6加9成了 H 分子，那如果它是4加6加8，那出来的是什么？是粉红色而不是黑色。它又从那里回到了原子，然后从原子那加一加 B2 加3成了4跟 H 分子放在一起表示什么？你又回到了黑色。那当你越过那个，你可能又去到了电子，从那里去了哪里？你必须回去，因为它是一个创造物，它必须要来自一位造物主，必定是这样，所以它一路回到了它的造物主那里。在那滴墨水里的那个色彩永远不能再回来了。那神看到牛羊的血不能除掉罪，他从未制造，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血里创造了一个化学物质。阿们。罪一旦承认了，你甚至不需要架桥在鸿沟上，你把鸿沟完全除掉了，神甚至都不知道你犯过罪。是的，他说他把那些罪投在永不记忆的海洋里，再也记不得他们对你的控告了。作为神儿女的男人女人站在神的面前，神的本性在他们心里。弟兄们，今天教会在哪里呢？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血如此的赦免罪孽，以致神甚至都不记得我们犯过罪。然后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问题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有人把这些经文从人们的头脑里给洗掉了。在我看来，这是唯一发生的事，因为神的解药仍是一样。那拒绝医生的接种是危险的，更何况是神的了。人是怎么找到药物来应用在人身上的呢？那你知道化学家或科学家是怎么做的吗？他们拿来一种疾病，找出里面是什么样的病菌，然后他们再找到某种的毒素、解毒剂等等，够多的毒素足以杀死你，足够的解毒剂来让它不杀死你。他们把药先注射到一只豚鼠身上，他们让豚鼠染有你所患的疾病，然后他们就把药注入到豚鼠身上，如果豚鼠活下来了，那然后他们把药拿给你。所以那真有点悬。那你知道把药给豚鼠用，看他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他没有用，没有死，然后他们就给你用。那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豚鼠那样被造的，所以他杀死了一些的人，也帮助了另一些人。但对于耶稣基督所给的这个接种，有一样东西 他对每个人都有帮助，他不是一个疗法，他是治愈。那你们听到人们今天说头号杀手是心脏病，我不同意他们，不是要与众不同，我不同意，只是因为我知道这是错的。头号杀手是罪的疾病，这那根本不是心脏病，而是罪的疾病。那你知道一些人说，哦，伯纳弟兄，我相信你有点夸大了，让我问你一件事，那一个人不得不犯罪，我不得不每天都犯一点罪，那是因为你从未接触过，就是这样，行。哼，是你从未试过神的疗法。对的，如果你试过，你就不会那么做了。你说我不得不抽烟，有东西就是要让我抽。你试一次那个接种，看看它有没有用。你都说我实在无法不做这事，我，那你服用一次神的解毒剂，看看它对你会有什么作用。不久前，一个妇人对我说，让我谈到她所穿的这些丑闻衣服的事。她说：“啊，布朗弟兄，让我告诉你，你没有权利那么说。我们有权利穿短裤，如果我们想穿的话。”我说我猜那是没错的，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想穿他们了。他说等一下要不然他说你知道除了那些性感的衣服和类似的东西，他们再也不做任何其他样式的衣服了。我说他们仍然生产布匹，生产缝纫机，这不是借口，是的，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接受那个圣灵充满的接种。老式的神拯救的营地聚会式的圣洁，阿们，是的。过去做那些事是错的，现在仍然是错的，是的。但问题在哪里？有些事发生了。过去，若是有人像那样举止，甚至会被赶出社会。现在他们若不那样做，就不能被带进去社会。所以你看，它取决于你的心在哪儿，你的财宝也在那里。或你的财宝在哪儿，你的心也在那里。你必须记住，如果你全心的接受主，你就被清洁纯洁的生活。不久前我妻子和我去到超市，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一个妇人穿着长裙，那在我们的地区那是一件怪事。美拉对我说，他说贝尔，我认得他们，其中的一些妇女在这里的教会唱诗班的唱歌。他说我认得他们。他说什么使他们那样的？我说你瞧，亲爱的，我说我自己作为宣教士，我们是属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他说什么国家？我说我们属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国民。他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我们生活在这儿，但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正在寻求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走进芬兰，我看见他们在芬兰的居住方式。我走进德国，我看见他们有德国灵的居住方式。我走进瑞士，他们有瑞士的灵。我回到美国，他们也有一个美国的灵。他说那我们又怎么样？我说我们是从上头生的，是天上的，在那里有纯洁、神圣、公义和诚实，是的。我说所以那些那样宣称的人不看世界上的事，但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明明的说，我们有一位神，我们有一个国度，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这里不是我们的家。阿们。我喜欢这个，我现在开始觉得灵力很兴奋了。是的，先生，我相信这个古老的圣灵的救恩。哦，弟兄姐妹，他为你做了一件事儿。曾经活着的同一位神今天仍然活着，他是一样的，他同样的神圣教义今晚仍像以往一样是活着的，是一样的。事是的，先生，注意，人们已经远离了他的教义，就是这样。是的，那我们的头号杀手不是心脏病，今天杀死人的主要东西，头号的杀手是罪的疾病。罪就是不信，不信什么？圣经。是的，是的，今天杀死人的头号杀手是罪的疾病，属灵上和那当然那些东西在身体上杀死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能证明那心怀记恨的男人，那争吵不休争辩争论的女人，那他们会死，那这会引起癌症、真菌病，别的一切都会进来溃疡。瞧，你被造是为要快乐和自由的，你被造是为要在你的父面前活得像孩子，知道他让每天凡事都为你效力。薛里先生，人们害怕这个新生，就是这样，他们害怕来到他那里，因为他要纠正他们，他要使你停止玩邦克游戏，停止玩老虎机，他会使你不再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在家里，而不去参加祷告会，观看我们爱苏西和好莱坞所上演的其他的一切的玩意儿， 在那里开的那些肮脏的笑话等等，他会使你头发长起来，他会使你举止像一个女士，他会使男人停止抽烟，在教会里成为执事，他会使人们停止说谎偷盗，他会对你做某些的事，他会洁净你，给你救恩。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你把它解释掉，因为你知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在那里。薛利先生，那正如我刚才说过的，神当人找到了药物，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他们寻求这个解药，他们发现这个疾病时，他们就把它注入到豚鼠身上，看豚鼠能否生存下来。那当神要带来我今晚所讲的这个接种激烈的乳香，他没有去找一只豚鼠，而是他自己来了。阿们。他唯一能做的方式是以他儿子的样式来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以便除去死亡的毒钩。他来受死，他能受死的唯一的方式，他作为灵不能死，作为一个人才能死，所以他塑造了一个身体叫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住进了这个身体里，使自己在地上成为以马内利，要除掉世人的罪。这就是在那血里面的化学物质。有人说他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一些人说的是外邦人，他也不是外邦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圣经说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血，血是从男性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血色素来自男性，女性只提供卵子。是的，像我对你们说的，比如春天，那这些鸟妈妈在外面搭起窝并下了蛋，一些鸟会下出一窝满满的永远也孵不出来的蛋。为什么？它可以下一窝满满的蛋，它可以坐在蛋上面非常的忠心，它可以天天翻动那些蛋，待在那里不吃不喝，甚至它会变得如此的瘦弱，以至于连窝都飞不出去了。但不管他怎么呵护那些的蛋，怎么爱抚他们，对他们怎么忠心，他们永远也孵不出来。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跟配偶交配过，那些蛋是不育的，所以他们只会留在那里烂掉。那就是我们许多会议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的营地聚会，今天许多的聚会我们会议的问题所在。我们得到了什么？一堆宠物般娘娘腔的传道人，本应该真是羞耻，进到那里因着他有一点的声望或一点教育，就把他们推到了一些东西之上。我们今天需要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们得到了一窝腐烂的蛋。我们所需要的是好好的清理一次窝巢，从那里一路下来把它推出去，直到我们有了被圣灵充满的男人女人，跟配偶耶稣基督同房过，并被他施洗的圣灵充满。是的，这样我们营地就有生命了。是的，先生，毒素他们害怕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降生时，一些人说他是玛利亚的卵子，他不是。如果玛利亚必须把那个卵子从输卵管排到子宫里，就必须要有一个刺激。所以你看，你是神成了什么了吗？他不是，他一点也不是。造物主神因蔽了童女玛利亚，在他子宫里创造了细胞，生出了一个人，就是以马内利，神自己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是创造了第一个人的造物主。阿们。哦，这就是他，他就站在那里。谢里先生，他那样做，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疫苗。任何真正好的科学家、好的医生发现了一种的疾病，他们一些人去了牢房，找些要在监牢过一辈子的人来试验药。如果他接种后存活了，毒素没有杀死的，这个人就可以自由的出去了。如果他准备好了要接受接种的话，那囚犯等候那个，哦，那是一个对自己的药物都感到害怕的医生。但你知道，神不担心自己的药物。在马槽里，一个站在约旦河岸的人，当疫苗降在那里时，他看见疫苗像鸽子一样从天上降了下来，他被接种了。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阿们。神在人里面，那就是疫苗。神在一个人里面，世人观察着他，每个试探他都忍受了。当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忍受了试探。在试验的时刻，他忍受了试探，他坚持住了。他在约旦河接种的疫苗坚持住了，在名誉面前，这疫苗坚持住了。今天许多教会的问题是，神会祝福他们，那他们开始，那正是伤害我们五旬节派信徒的事情。 他们应当回去，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带着一个铁盆或小手鼓去到某个地方的角落，敲打手鼓，我们是躺在我们今天建造的这些大型的停尸房里，想要去效法别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圣灵老式的浇灌，洁净的牧训节教会的人。是的，事情的关键是耶稣受洗的那天，圣灵降在了身上，他就被接种了。我们在这受试验的时刻观察了他，魔鬼想要把世上的万国给他，他做了什么？他笔直的跟道站在一起。阿曼，今天我想知道的是，自从这末世的复兴以来，有多少弟兄去到了外面的施工场上呢？为什么？因为当你多了点钱或多了一套换洗的衣服，你就太自大了，哪儿也不想去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的东西，你必须有比另一个人更大的东西，它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恶性竞争，真是羞耻。神要的是能谦卑自己，去到一个地步，让神能对他说话的人。但事情成了如此的恶性竞争，人人都想要得到比别人更大的东西，让他们无法忍受来自撒旦名利的试探。但我们的主忍受了试探，疫苗坚持住了，当时候到了，出现了一个关于经文的争辩，他完全持守住在道上。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他说经上又记着说，哦，荣耀神在人里面。讲他有什么？他有东西支持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说我若不做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他借着我行的这些事儿。这就是了，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像那样能有圣灵的迹象闭上世人嘴巴的男人女人。我们需要一个像那样的营地聚会，我们需要翻个底儿朝天，把在这末日进到教会中的许多世界上的事儿从教会给抖出去，全国到处都是钱财和大的事情，使人们的心专注在大事上，不是在神的上面了。妥协，在圣经上妥协，许多弟兄开始走在那条路上，但一旦他们在某个组织里变得受欢迎了，他就在所信的东西上面妥协了，那种血没有留在真正从圣灵而生的人里面，所有地狱的魔鬼都不能在那道上颠覆他，他必会站在那道上，不管任何事情发生。阿们。保罗说无论是将来的事，现在的事，或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个从圣灵而来的真实无伪的出生进入了一个人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之间没有深坑，他在神的面前是神的儿子。阿们。我喜欢那个，我知道那是真的。是的，我们发现在试探的时刻，在世俗的事上，这疫苗坚持住了，在被称呼为圣滚轮或被取笑的时候，把布蒙在他脸上和眼睛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那些罗马兵丁他们见过了分辨人的心思，他站出来，如果他今晚站在这儿，他可以四处看，说出那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那个是什么，那是他过去行事的方式，那仍是他现在的行事方式，因为他不改变。阿们。你不高兴吗？那就是永生的神。一个人从房顶上掉下来，生命离开了他，一个里面有神的人站在这里，可以伏在他身上，他又活过来了。那同样的神今晚还活着。阿们。那是不改变的神。教会需要一个接种。是的，正如大卫杜布连西曾说过的，神没有孙子。是的，我们的五旬节弟兄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孩子只说我们是五旬节派的，因为爸爸是，如果爸爸是五旬节的，得到了圣灵的洗，你也必须以爸爸的同样方式去得到他。神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和孙女，只有儿女，是真的。所以你必须做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同样的事，你必须拥有同样的经历，你必须跟他们拥有同样的东西。神不改变他的计划，他从未改变过他的方式，他一直以来都在做同样的事，你必须每次都遵从他制定计划的方式，必须是同样的事。如果你做同样的事，同样的结果就会临到。阿们。是的，我们发现在试探的时候他坚持住了，当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时候他坚持住了，当他所有的朋友都离弃他时，他坚持住了，接种坚持住了。魔鬼这时认为我现在得到他了，他走上了哥哥他，血从他的身体流出来，他的衣服裹着的一大片的血， 魔鬼必定说我现在得到他了，那不可能是神，不不，那不可能是。如果他任凭那些兵丁吐唾沫在他脸上，任凭他们从他脸上拔下一把胡子，任凭他们挑战他，想要看一个异象，而他没有做。现在他走上山了，背着十字架，我等一下就要得到他了。那只死亡的蜜蜂飞下来，盘旋着要蛰他。你知道，就如任何蜜蜂里面都有刺儿一样。但你知道，神那次预备了一个肉身，那是神的肉身。当那个刺儿一扎在神的儿子身上，扎在以马内利身上。蜜蜂拔出来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刺儿了，他就把死亡的毒刺出去了。难怪保罗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里得胜的权势在哪里？那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而得胜。他可以遮以利亚遮死的，他可以遮以利亚却还是有刺儿。但你知道，如果蜜蜂遮得够深了，他就不能再遮了，他的刺儿就被拔掉了。没有人的肉身是的可以把刺儿埋在里面的，没有人是他可以把刺儿埋在里面的。但那次当他把刺儿扎在伊玛内利身上，他就失去了他的刺儿。感谢神，谢里先生，那次的失败了。谢里，他们发现解毒剂坚持住了。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大祭司教会的大名人说，现在明明的告诉我们，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救自己吧。那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我们发现他死了，他真的死了，他死了，以致太阳和月亮都说他死了，整个自然界都说他死了，大地震动，有一阵神经颤抖袭过了他。当他们看见创造大地的神就挂在地面上，以马内利的血滴在地上，难怪他死了。他死了，以致万物都说他死了。我们接着发现，在他死之前，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第三日要再建立起来。你们绝不能拆毁的，去拆吧，我第三日要把它再带回来。他们派卫兵在周围，要看这个接种是不是有效。他们看见了胜过了罪的试探，他胜过了贫穷，他胜过了财富，他胜过了各种的试探，他仍然有效。但现在他处在死亡中，现在他要做什么呢？但在复活节的早上，就在太阳升起来之前，那个接种生效了。当他生效时，死亡就拆除了栅栏，坟墓打开了，他在第三日复活了，升上了高天。这表明那个接种是永生的接种，你无法毁掉它，甚至阴间也不能够拘禁它，坟墓不能够拘禁它，死亡不能够拘禁它，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来拘禁它，它又复活了。耶稣基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哈利路亚。一个接种过这个疫苗的男人女人不可能待在坟墓里，没有一座坟墓能拘禁一人，阴间不能留住他，坟墓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耶稣基督应许在那天要叫他复活，阿们。对此我真是太高兴了。那个接种，你知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证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东西，以致120人都想要得到接种。既然他能通过试探，有120个非常熟悉他的人，他们也想要那个接种。所以那时他必须上去实验室里去配置这个血清。他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去，直到我把所有的配方都定好了，我要把它降下来给你们。于是他们就上去等候基督徒教会应该怎样的经营，他要接种什么样的疫苗，什么叫接种，他们要怎么做呢，会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该去神学院学习拿到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呢？某个神父该走在路上手里拿一块小薄饼，伸出舌头领受圣餐就够了吗？但是从天上有一个响声下来，疫苗在路上了，就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分开的舌头如火焰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见过旧圣殿的图画吗？那有一扇边门伸出去，沿着楼梯往上走，进了阁楼，他们关上门进去了，因为他们害怕。但我告诉你，当他们接种了疫苗时，就像一头刚烙了印的牛犊，人们阻挡不了他了。不能，先生，他从那间屋子出来，冲到街上，他被接种了。死亡、阴间、逼迫、被取笑、被嘲笑，对他来说都没有两样，他被接种了。阿们。 哦，听着彼得在那里站起来，怎么开始问，在激烈还有乳香吗？在激烈还有乳香吗？在那里没有医生了吗？哦，是的，我们在激烈有很多的乳香，我们有很多的医生。那天西门彼得医生，他是医生，他说我要给你们开一个处方，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永恒的处方，因为它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坦白的说它是给每一个被召的人，就是主你们的神所召来的。我要把处方给他。主人说我们做什么才能得到接种呢？那就摆在那里，我们做什么才能被接种呢？他说我要写下处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你们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处方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知道吗，当医生找到了一个治疗疾病的药物，他开了处方，某个江湖药剂师拿到了，他去加一点这个减一点那个，他要么会杀死病人，要么会弄出点什么事来。处方里面没有足够的药物，就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如果量不够它就太弱了，对病人没有帮助。那就是今天的许多神学院的药剂师的问题所在，他们把处方改了，加了一些别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你就得到了一大堆的死人。这个处方仍是一样的，让撒玛利亚人接受了它，他们被接种了，他们有了同样的事儿。当外邦人接受了他，他们也有同样的处方。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遇见了一群得到了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处方的人，他说那行不通，你会杀死整个东西的。于是他把处方重新开给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他，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那正是今天问题的所在，在基列有很多乳香，我们有很多医生，但人们害怕处方。荣耀赞美神，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圣灵的能力吗？那这个接种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效，只要他在犹太人身上有效，他在撒玛利亚人身上有效，他在外邦人身上有效，他在每个人身上都同样有效。我是宣教士，我去到左右手都不分的人那里，他们站在那里，你知道他们领受了圣灵是做了什么吗？跟你做的一样，同样的事。那什么，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同样的处方也同样有效，教会将行出他在起初所行的同样的事，绝对是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借着那个接种在葡萄树里的生命，教会出去了，被接种了，他们的身后就写出了一本使徒行传。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替代物，我们有一些嫁接的果子，他靠那棵树的生命而活，却不结果子。是的，不久前我跟我的一个朋友约翰夏利特站在凤凰城，他有一棵树，那一棵橙子树，树上大约结有五六种不同的果子。我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他说那是嫁接的。我说这什么树，他说橙树。我说那就有柠檬，那有酸橙，有橘子，有橘柚，有柚子，许多不同的果子。我说所有的果子都从同一棵树上长出来了吗？他说是的，他们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我说那真是怪事。我说今年所有的果子掉了以后，明年它会结出橙子吗？他说哦不，哦不，它会结跟那枝子同类的果子。我说你是使那棵树从橙树变成，他说不不不不，如果它长出了另一根枝子就会结出橙子的。我说我明白了，阿们弟兄，我们又注入宗派教会之类的东西注入到这里面了，靠着生活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如果那棵树的真实生命长出了自己的另一根的枝子，它背后就将是另一本的使徒行传。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们世界财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读这本圣经，如果你从宗派的立场读它，你就不会从它那里得到多少东西，但如果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看，并遵从处方所说的，读它遵从它，它就会造出一个不同的人来。不久前我刚从印度回来，那我听说这里有个妇人，她穷困潦倒，她儿子去印度做医生了，她到了那里 他离开了他的医学行业，进了另一行。那我相信啊，他是电气工程师什么的。那这个妇人穷困潦倒，那什么也没有，于是慈善团体想要来照顾他。那他们就调查这件事儿。当他们调查时，他们发现这个妇人有一个赡养者，那就是他儿子。那在印度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们说，为什么你儿子不赡养你呢？他说，我实在不能求的，我是他妈妈，我宁愿接受慈善，那也不愿求我儿子。他们说，你从来没有收过他的信吗？他说，那每个月至少收到他一两封信，他写了一些你们所能看过的最甜美的信。他们说，他看来好像他很爱他妈妈，他有很多的钱，他应该照顾妈妈，而不是让他去找慈善团体。他说，或许如果他知道我是这个样子，他就会照顾我的。但你知道，他并不知道。我实在不好意思跟我儿子提这事儿。他们说，他仍然写给你那些很甜美的信吗？他说，写一些最甜美的信。他给我寄过了，是你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图片。那他们说，最美丽的图画，那让我们来看几张。他就找到他的圣经，把他们抽出来。你知道他们是什么？银行汇票。印度把画画在他们的银行汇票上，像美丽的图画。他有几千美元，把印度钱换成了美国钱。这怎么回事？在这圣经的封面里，他有他认为只是图画的财富，但后来发现那对他很有价值。弟兄，当你试图要涂五旬节派画的火，有人试图告诉你圣灵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有人试图告诉你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是一样的。他们试图告诉你那些，你不要相信，那些东西不是画，全能神把那个信息赐给了你们。是的，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神仍然是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晚就在这儿要拯救失丧的，医治病人，用圣灵充满那些渴望被充满的人。你相信那个不是吗？是的，先生，如果你相信的，你想要的是神在这道中应许，你可以进去那里找到每一个应许，每个应许都是给你的。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不要怕兑现那个，那是天上的银行汇票。是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今晚站在这里看到那个妇人病了躺在那里会怎么样的？他看起来病得很重，残疾了，那或许瘫痪了什么的。两个妇人，那一个妇人，一个黑人男子和黑人妇女，想要照顾一个小婴孩。你认为如果他作为医治者站在这里看着那两个病人，他会做什么呢？你认为他会医治他们吗？他已经医治了，你明白吗？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已经做了。病人们，你相信那个吗？你相信的是对的吗？带着那个黑人女士和婴孩的你，你相信耶稣基督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已经赎买了给你孩子的医治吗？躺在褥子上的你，那如果你看起来病得很重，你瘫痪了，不管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哥哥他为要救你脱离疾病吗？你相信那个吗？你相信我今晚所说的是真的吗？你相信那个处方是真的吗？你信吗？如果他今晚站在这里，你问他，你会医治我的孩子吗？你知道他会说什么？我已经做了那事了。瞧，你只要相信。那如果你说，先生，我残疾了，不能走路，不管是什么，我不能走路，我要死了或什么的，你会救我吗？他会说，我已经做了这事了。瞧，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声音呢？因为他要像他在那个时候一样做一件事。他可能会告诉你有关你自己的事儿，说出你是什么，或你有什么问题或类似的事儿，就像他的圣经时代所做的，那表明他是一样的。但至于医治，你必须自己来接受他。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相信那个吗？你相信他今晚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躺在那里为了什么事吗？你会接受的吗？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会吗？那个在他旁边手放在婴孩身上的女士，你怎么样呢？你相信那个吗？多少人愿意相信？天父，这是你的仆人，我只是负责传讲你的道。我知道这是不寻常的，但我祈求你今晚应允，让这些人知道这是真理。好的，看这边，你的婴孩得了某种骨头上的病。是的，他的腿上有一个大的肿块，对吗？把你的手按在婴孩身上，跟我重复说，主耶稣医治我的婴孩，我要一生侍奉你。如果你从未接受过这个接种，就全心相信的，今晚把一条线绕在那婴孩的腿上量一下，然后明天把那条线带回来。你从哪里剪断的？从现在到明天晚上之间，它缩了多少？你愿意这么做吗？躺在旁边的你，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你躺在那里被死亡笼罩着。有一个黑影笼罩着这个妇人，她患有癌症，快要死了，绝对没错。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能相信吗？为什么你要一直躺在那里直到你死去呢？ 医生不能医治的病，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相信吗？所要相信并接受医治的站起来感谢神。让我们来说赞美主。现在大家一起来说，你们相信他吗？现在向神举手来赞美他。你们相信吗？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神的大能可以做那件事儿。让我们起立，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